今日宣召的经文是《创世纪》一章第24章1-27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着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回到这，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将你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起誓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便向你起誓，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那仆人从主人的骆驼里取了10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到了拿赫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舍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那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骆驼喝。那女子就愿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舍给我主人了。”话还没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她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愿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那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那人定睛看着他，一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的通达道路没有。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客勒。两个金镯重10舍客勒给了那女子，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至我走到我主人兄弟的家里。感谢主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敬拜神，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啊，义人的赞美是合宜的。再说一遍啊。义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也就是说，义人不赞美怎么样？今天早晨呢，有一位小朋友啊来问我一个问题哈，他说有一个人啊，在世界上很好啊，做人很好，但是不信上帝，你说他能上天堂吗？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我就反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一个人啊，一个小孩很好，但是就不认他妈。你说这个孩子好还是不好，是吧？我说，上帝创造了，为什么诗篇里面说，义人的赞美是合宜的呢？就是当我们享受神这么美好的创造，甚至于神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要拯救我们，这么伟大的事儿，你不去赞美，合适吗？ 我们铁石心肠啊，对吧？所以义人的赞美是应该的。但是在世界上呢，咱们中国人呢，因为过去咱们敬拜人啊，敬拜多了以后呢，我们一赞美，我们就产生了一种献媚或者拍马屁的感觉，对吧？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赞美错了对象。我们不要去敬拜不应该敬拜的对象，但是该敬拜的对象我们就应该敬拜，不敬拜是不对的，不赞美是不对的，是吧？所以当然我们在这个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要放进去哈。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讲述亚伯拉罕的故事，对吧？用信仰、信念和信心这三个概念来讲述亚伯拉罕的故事。咱们信了主了，我不知道在座的还有没有还没有信的啊。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了，那么我们建立了正确的信仰。当我们建立了正确的信仰的时候，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与至高者建立了正常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一旦建立以后，它一定影响我们实际的生活，对吧？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是什么呢？就是凡是他所说的一定都是对的。所以圣经里边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叫做你不要自以为聪明，你要学习敬畏耶和华，不要自以为聪明。换句话说，圣经告诉你，你根本不聪明，同意吗？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啊，说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呢？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生下来，我们都是懵懵懂懂来到这个世界上，对吧？我们并不知道做人到底怎么回事。那么他说，惑而不从师，惑之为惑者，终不解矣。那这个师关键是谁呢？这个老师啊，你要跟哪个老师去学呢？我们中国人的祖先说一句这个不是圣人啊，说一句话很受中国人的推崇啊，叫做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吧？啊，这是孔老夫子说的话。三个人当中一定有我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谁来确定三个人当中哪一个是你的老师？谁来确定啊？哎，你自己确定嘛，是吧？你觉得哇，这个人好聪明，他说的东西我不懂，我得向他学，对还是错？基本上错。他可以比你聪明，但是他不一定是你的老师。聪明人都走正路吗？聪明人都走正路吗？希特勒聪不聪明？是吧？很多坏蛋都很聪明的，他不聪明他当不了坏蛋，是吧？保罗说过一句话，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啊。有一个弟兄说，哇，在罪人中我也是个罪魁。我看看他，我说你配吗？你坏都不知道怎么坏法，是吧？所以聪明人不一定是你的老师。谁才是你的老师？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圣经上说，你敬畏他就是智慧的开端，你认识他就是你的聪明，因为一切真理在他那里，不在任何人那里。对于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啊，我们建立正确的信仰是咱们的立身之本，如果没有这个，一切问题都免谈。咱们中国到今天，我看到很多微信上啊，我现在觉得微信简直就是个垃圾桶，这个里边的东西乱七八糟，对吧？我就觉得是人已经到了这么先进的这个世界了，为什么人的这个各方面的思想迷失到这个地步？很简单，聪明但是愚蠢，对吧？没有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不敬畏耶和华，对吧？你的技术再高明没有用，你的整个人生的方向，你建立的基础错了。所以这个前提，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把我们的立身之本到底建立在什么地方，应不应该建立在那个地方，这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咱们上次讲的啊，就是当你知道他是至高者的时候，你就应该放下自己听他的。我们圣经上把这个叫做顺服啊，这个顺服里边其实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说凡是他所做的我就应该照着去做，这个就是我们蒙福的那个条件，是吧？那么他是真理，他创造了一切，他命定了一切，你不听他的你不自找难堪吗？是吧？所以我还是再强调一次啊，咱们中国人发明的字真好啊，做事情做对了，做对了，对吧？如果你做的不好就做错了，对吧？所以对就是对上了，错就是没对上，对吧？所以对上了或者错开了，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说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它是客观的标准，你不是，所以你必须要符合这个客观的标准，这个叫对上了，你不符合这个客观的标准叫错了。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客观的标准是谁，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没有第二个可以配当这个客观标准的，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信心来相信他。第三件事情就是信心，咱们讲到了信仰，对吧？他是谁，确定关系。第二，信念，就是他说的是什么我坚决听他的，对吧？第三就是信心，因为当你听他的时候，这一点我也不大理解啊，就是为什么上帝所拣选的人永远是少数，这个我有一天我见他面我才能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这样定，就是信上帝的人永远是少数。这个老子说过一句话啊，他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啊，就是上等人听见真理他殷勤的去做，这就是信仰、信念和信心。中士闻道，一般的人听见道理若存若亡，好像有好像没有，问题不那么认真。下士闻道，下等人听见真理以后他大笑之。老子很有意思啊，他说不笑不足以为道哦，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就是如果这个下等人不嘲笑他的话他就不是道了。那么在这里边你就做好一个思想准备，当你相信真理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嘲笑你，而且嘲笑你的人是多数，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想讨大多数人的喜欢吗？不可能。所以呢，你就要做好思想准备，要用信心坚持下去。所以有首歌里边，虽然众人都不从啊，周围的人都不理解，然后你走你的路吧，只要你确定这是正路。那么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亚伯拉罕他之所以成为一个被称为是信心之父的人，我们看到他的信心一个极大宝贵之处，就是他的信心就要超越理性之上的信心，他不是不理性的啊，超越理性之上。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的一生他经历的东西和上帝跟他所应许的东西不一致，很不一致。但是亚伯拉罕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说只要是他说的一定是对的，不管现实出现了什么问题，只要他说的都是对的，所以这件事情就了不起。所以很多基督徒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有很多的困惑，就是因为我们现实的经历和我们的信仰之间似乎有矛盾。其实这正是我们信心，咱们说信仰、信念、信心，对吧？这个信心要得到操练，得到印证，对吧？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一直跟弟兄姊妹强调一件事啊，咱再强调一次，莫把过程当结果。OK， 莫把过程当结果，对吧？你想要的那个东西，你要结果， 上帝给你过程，就是引到这个结果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和结果很不一样。有人做了一个比喻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中间有没有人喜欢做蛋糕，烤蛋糕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做啊，有人喜欢做的好。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个人跟着你学做蛋糕啊，你就说啊，你要准备鸡蛋，准备面粉，准备糖，准备这个，准备那个，对吧？如果这个时候你把材料拿来吃的时候，好不好吃啊？然后你把它面和起来了，就什么拿来吃，好不好吃啊？只有把它烤到最后出来的时候才好吃。所以如果你这个过程里边，你说这叫什么破蛋糕，怎么这么难吃啊，你完了，最后那个蛋糕你都做不成。所以莫把过程当结果，对吧？我们伟大信仰的结局是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是做蛋糕的过程。所以你想把这个过程拿来很享受吗？错了，这个过程是不享受的，但是那个最后的结果才是宝贵。相反的，往往过程很享受的结果就完蛋。这个举例我就不举例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借着亚伯拉罕给他的儿子选妻子这件事情呢，我们再一次来看看信仰、信念和信心的问题。亚伯拉罕这个创世纪一共50章，所以24章呢几乎就是正好是他的中间，对吧？那么24章呢，如果弟兄姐妹留意啊，也是最长的一章经文啊，它有60多节经文。那么创世纪啊，既然是创世纪，对吧？创世只写了一章经文，而且如果我没记错就20几节啊，第一章。可是这个摩西，神吩咐摩西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记载这么一个，在人看来，我以前的时候我读这章经文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没意思，记住这个东西干什么？而且呢，这个之所以长啊，它里边有一段是完全重复的，对吧？就是亚伯拉罕怎么吩咐他，他怎么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又跟这个利百加的家人又把整个过程又重述了一遍。这个重述的过程和前面走的过程是一样的。为什么要这样记录呢？我们说圣经里边凡是重复记录的东西，特别是非常重复记录的东西，往往都是特别强调的东西。你发现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很平淡，他写的东西没有特别多的修饰词。那么当他强调一件东西的时候怎么办呢？往往就是用重复，对吧？举个很简单的举个例子啊，就是摩西在山上领受怎么造会幕，等着他具体造会幕的时候，又和山上说的话几乎一样，又重复写了一遍，是吧？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叫倒闭旷野，读到这里读不下去了，就这什么玩意儿，这个桌子怎么做，那个帘子怎么做，是吧？那个祭司的衣服怎么穿，这里边写了一遍再写一遍，对吧？我们读了真的是很头疼。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所以这个摩西，圣经上说你要小心，你做会幕的时候要照着山上的样式。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呢？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在地上是我们能够看见的形式来代表天上侍奉的原理。因为那个会幕的原理，我们才今天知道耶稣基督在天上怎么做的。因为天上我没去过，不知道怎么回事，解释也很难解释清楚，但是一看会幕知道了。所以那件事情那么重要。那么亚伯拉罕这个选妻子这件事，给他儿子选妻子啊，选媳妇儿这件事情怎么那么重要呢？我们叫亚伯拉罕是挪亚洪水之后将近三百年的时候出生的人。那么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第一个命令，就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那里去。那么这一个离开很重要。那么为什么离开很重要呢？ 我们讲过，在当时的这个游牧民族的时候啊，家族就是安全啊，家族就是安全，大家在一起啊就安全。后来我们为什么要有国家，是吧？我们一去打仗的时候，这个军队要往前线了，我们喊一句话叫做什么？保家卫国，对吧？哎，就是这个国好像一个家一样，我在这个里面呢，大家团结一致啊，我们有人来欺负我们了，我们可以有军队，我们一起来对抗他，对吧？那么这里边就有我们的安全感。离开本地本族附家，就是离开你的安全区，然后呢，用信心，所以圣经上说，亚伯拉罕出去漂流的时候，他漂流在地上，他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上帝的身上。另外一个问题，其实亚伯拉罕的家族里边呢，他们对神的信仰是正确的啊，这是闪族的后代啊，闪族的后代。虽然里边也有拜偶像的问题，但是他们基本有一个独一创造天地万物之上帝的这个概念。就像基督徒一样啊，咱们来教会都知道信耶稣，但是信仰的层次很不一样，对吧？啊，有些人来了教会一辈子也没搞清楚到底信耶稣咋回事，是吧？这在基督徒里边呢也有不同的层面啊。然后这时候亚伯拉罕就在他这个家族的信仰里边是一个最坚定的人，所以上帝在全世界要找一个耶稣基督自己要降生的民族了啊，结果就找到了闪的后裔。在闪的后裔里边就选择了亚伯拉罕他爸爸叫塔拉，对吧？选择了他爸爸以后，叫他的爸爸到神的应许的地方去，结果他爸爸听话了没有啊？啊，他爸爸听话了没有啊？哎，听了一半儿啊，听了一半儿，他就从乌尔走到哈兰不走了，因为从乌尔到哈兰再往下走就离开了闪族的区域。这个就好像这个从西安蒙召了，叫他去日本，结果他走到青岛不走了。因为再往外走就去日本，就到国外了，对吧？那在中华大地上那还都是中国人，对吧？一出去就到外国了。所以他从乌尔到哈兰这都还是闪族后裔的地方，但他再往迦南地走就走到迦南族的地方。所以他走到那儿去，他不往前走了。不往前走怎么办？神的旨意因此停下来吗？神就在塔拉的后裔里边拣选亚伯拉罕，说继续往前走啊，离开你的本族父家，是吧？那么亚伯拉罕就顺服了，就往前走了。上次咱们讲到啊，亚伯拉罕在外邦之地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这个是用反衬的方式来表示亚伯拉罕要顺服神，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那么这个时候亚伯拉罕100岁生了一个儿子，很宝贵，叫以撒，对吧？那么上帝这个亚伯拉罕心中非常清楚，以撒是上帝要借着这个儿子来使神所应许给他的福气要传下去的那个后代。因此到了以撒大约40岁的时候，单身40岁啊，在当时不知道算不算比较老啊，因为我看到从挪亚洪水以后人平均结婚年龄大约在30岁左右，对吧？他40岁了还没结婚，对吧？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已经老了，对吧？140岁了，对吧？所以亚伯拉罕心中有一个有一件事了啊，那就是说给他的这个儿子娶一个什么样的媳妇儿？那时候有没有自由恋爱啊？啊，那时候有没有自由恋爱啊？有，怎么知道？啊，你看一早就娶了两个迦南人，对吧？就是以撒的儿子，对吧？这个以扫就娶了两个迦南人的女子，那肯定不是他爸给他娶的。是他自己喜欢的，对吧？ 然后他娶了两个，看他爹不喜欢，他又娶了一个，是吧？到阿拉伯人的里边又找了一个老婆，是吧？所以那时候是有自由恋爱的。以撒这个人呢，他比较妈宝男，是吧？自己呢不大很主动，对吧？这个，但是这种人不一定性格弱的，他的性格很犟的，对吧？但是他装肚子里边，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弱，实际上他不是一个太弱的人，啊，他不听上帝的话，他很厉害，很硬的啊。这个，以撒这个人，等以后再说啊。那么亚伯拉罕呢，看到他儿子这种光景，他决定要给他的儿子找媳妇儿。那么在给他儿子找媳妇儿这件事情的时候，亚伯拉罕肯定经过很多的想法。亚伯拉罕非常意识到妻子对丈夫太重要了。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所以在座的年轻人啊，准备找老婆的，把这话听好了，是吧？这个不光是找老婆啊，你找老公也是一样的，是吧？这个做父母的给孩子选对象啊，这都是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也可以包括着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交朋友，都是一样的，不过影响你的层面不一样。那么对人产生最深刻影响的，那就是夫妻，是吧？这个夫妻的关系的影响太大了。所以亚伯拉罕他知道妻子对丈夫的影响至关重要。怎么知道？怎么知道？因为亚伯拉罕比咱们这个时代离着这个亚当的时间更近，对吧？对吧？其实你算算，那一共没有几代人的啊，因为亚当活着快到洪水之前他才死，对吧？所以这个亚当跟这个挪亚之间有很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呢，挪亚。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挪亚还活着呢，所以伊甸园的故事亚伯拉罕怎么样？非常熟知。伊甸园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这个老婆先出了问题了。所以在座的姐妹们啊，女人先出了问题了，亚当更倒霉，对吧？所以呢，女人很重要。那么在挪亚洪水之前的时候，圣经记录了，就是那个时代的人败坏了，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帝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们长得漂亮。咱们以前说过啊，其实人漂亮不漂亮差不了太多的，很多时候这个漂亮不漂亮与他风不风骚有关系。这个男人他看着女人，他不单单是看这个女人长得眼睛很大他就喜欢她，这个女人身上很会放骚味他就很喜欢她，啊，这个是一般的男人的这个特点，对不对？那么那些敬畏上帝的女子她不大放骚味，所以这男人啊觉得没啥味道。那个世俗的女人呢，她不受约束，风情万种，哎，很多男人就特别喜欢，这是男人的弱点。那么在这种时候，当神的儿子们也开始用看见女人风骚就喜欢她，但是风骚的女人，尤其是所谓长得漂亮的女人，中国人有句话，我不知道在座的女人是不是都同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呢？说什么毒莫过妇人心，有没有这个说法啊？哎，这个剧毒莫过妇人心，就是女人要狠起来的时候啊啊，最狠的毒啊 ！Anyway， 反正就是那个很毒很毒的那个毒，对吧？哎，就是说，当女人要狠起来的时候，她比男人更狠，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亚伯拉罕想一想。这个妻子的选择太重要了，对吧？这个配偶的选择，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他这个时候已经140岁了，对吧？ 给他儿子选妻子的时候，在亚伯拉罕过去的140年的人生经历里边，他最遗憾的一件事情，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哎，就听了他老婆的话了，对吧？他最痛苦的那件事是不得不把他自己的亲生儿子要赶出去，对吧？就是因为他没听上帝的话，听了撒拉的话，娶了他的这个女仆埃及人夏甲，娶了他的使女，对吧？生了个以实玛利，结果这个以实玛利导致到今天才是麻烦。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的痛苦，虽然撒拉是个不错的女人，但是就因为亚伯拉罕听了他一个馊主意坏了，导致了他一生最遗憾最痛苦，就是这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吧？但是没办法，所以亚伯拉罕知道，选择一个顺服的妻子，选择一个敬畏上帝的妻子太重要。那么经过他的这一番的思考以后，那么接下来亚伯拉罕要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从他的信仰里边做出来。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这里这样说的啊，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的事情上耶和华赐福给他。也就是说，在过去的那些年间，神虽然叫亚伯拉罕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在这一切的苦难里边，神都保全了他。那么亚伯拉罕从他的经验里边，他知道这一位神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神，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听他祷告的神。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开始使用他对又真又活的神的信仰。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把神性情一个概念，对吧？这个圣经成为一个做人的道理啊，做好人的道理，但是我们很难与现在我们的神有活的关系。这是很多特别是知识分子基督徒容易产生的问题，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到底有没有活的关系，有一个东西可以考验出来的，可以不是考验，可以检验出来的。什么事情？哪件事可以检验你跟神之间是不是有活泼的关系？就是看你的祷告生活，对吧？看看你平常的祷告生活如何。因为祷告，因为你读圣经，你听到，这都是学道理，学道理，对吧？只有当你祷告的时候，是你跟又真又活的神之间来沟通的，对吧？如果这件事情不顺畅，表示你只是理性上知道神，可是在实际的生活里边怎么样呢？你不知道神，你没有经历他。圣经里边之所以创世纪啊，50章经文里边把这一章经文记述的最非常详细，其中要见证一件事情，就是祷告生活的重要。那么神要印证你的祷告啊，神要印证你的祷告，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记载亚伯拉罕给以撒选儿子这选媳妇儿啊，儿媳妇儿这件事情啊，这个这么重复的记录。那么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他想好了啊，他知道这个选妻子特别重要啊，他知道这个神一定会听他的祷告，对吧？向来恩待他的，所以这时候他产生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告诉他的仆人不要在迦南地找老婆，我跟当地的人分别为圣，我不跟他们建立关系，对吧？因为亚伯拉罕要在当地要生活的平安的话，联姻是最好的一个跟当地人搞好关系的一个方法，对吧？我们知道以色列历史上非常这个不能说最有智慧，那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他就很会使用联姻。这个人谁啊？ 哎，所罗门，对吧？所罗门一做王，他就跟埃及人去联姻。上帝说，那条路你不可以回去的，对吧？你不可以去的。所以所罗门的马也是从埃及买来的。有些时候上帝非常奇妙的啊，就是上帝那个时候叫埃及的女人长得特别漂亮，然后叫埃及的马长得特别壮，就是叫你看看你要上帝还是要他。结果所罗门这个他的信仰就出了问题了。所以在他生活在他这个很年轻的时候，我们知道所罗门这个人他信仰很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不这样，对吧？亚伯拉罕知道这个信仰正确是他为儿子选妻子的第一条件。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呢？在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在我们选配偶的时候，在我们这个选朋友的时候，是吧？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信仰原则放在第一位？咱们现在的这个中国人有句话叫三观不合，对吧？对吧？哎，这个道不同不足与谋，对吧？所以这个信仰的根基，这个基础，是吧？这个价值的基本原则不一样，那你怎么生活在一块儿？而且男人呢，他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很多事情都要女人来管理的，对吧？所以这个女人的信仰错误对于后代对于家庭导致的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圣经里边就说女人的重要性啊，在圣经里面读圣经时你会注意到列王记里边，在列王记里边啊，记载这个他下一个王继任的时候就说他母亲是谁啊。当然那时候的王这个都不止他爸爸妈妈都他爸爸不止一个妈他爸爸不止一个老婆，对吧？啊，就是说他是哪一个老婆生的啊，当时是这样记录。但是圣经为什么记录这个东西呢？圣经记录这个东西就是在告诉我们女人对后代的影响力是极大的啊，这个女人而且往往都是谁的女儿啊，这个透过他们的名字你就大概知道这个女人的家庭的信仰是怎么回事的，对吧？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在给他的儿子选妻子的时候，他把信仰放在第一位。当然刚才咱们讲了，他这个亚伯拉罕的老家啊，这个闪族的后裔里边信仰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可能信仰的不是怎么很虔诚，不是怎么很热心，不是怎么很顺服，但是总比错的好。所以亚伯拉罕跟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入乡怎么样，哎，但是亚伯拉罕不是，对吧？他不用联姻的方式来找和平，他也不用入乡随俗的方式来找平安，对吧？他就是分别为圣啊，这个概念很厉害。你说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对吧？你入乡随俗不是很方便吗？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入乡随俗？为什么？你发现犹太人永远不入乡随俗的，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不入乡随俗，对吧？只有你顺他的份儿，他不会顺你的，对吧？为了这个问题他们历史历代被杀，对吧？他们在欧洲住了这么多年，希特勒一看就知道你是犹太人，所以在你身上弄一个标志，对吧？如果你说入乡随俗大家融在一起了，你不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吗？他不，宁可死我也不入乡随俗。为什么？因为他有真理的坚定的信念，而我们中国人没有。所以我们中国人是不讲原则的。所以这个台湾人说一句话，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对吧？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我是个滑溜蛋，是吧？我没有原则，只是什么有利就是什么原则。所以中国人很会钻算，是吧？好死不如赖活着，到哪里我们就反正就是那么活着。 但是我们中国人很难成为现在中国大陆整天喊着我们要治理世界 新秩序。我听了我就牙都要笑掉，你连自己的信仰都没有，你 制定什么新秩序、是吧？你是一个入乡随俗的文化，到哪里你根本就没有自己的这个原则，是吧？还想带领世界，什么人带领世界？是枪杆子带领世界吗？当年枪杆子里边出政权，那叫土匪政权，咱说了，对吧？但是如果你没有正确的信仰，你是不可能成为世界的领袖的。领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信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因为他们心里边有真理，所以他特别坚定。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我们不用联姻的方式来跟本地的人合作，不管本地的人对我们怎么样，对吧？他还是要到自己的本地本族夫家到那里去，给他的儿子选妻子。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就对管理他全业的老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们看这些话很有意思啊，说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要发誓啊，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对吧？要往我的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他的仆人就对他说了，倘若女子不肯我来这个到这个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来的地方吗？亚伯拉罕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去。所以这两个条件，第一，不可以娶本地的女子，第二，不可以让我的儿子回去，只能娶那里的女子，而且他必须到这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天上的主曾经带我离开本地本族夫家的那个地方，对我这个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然后因为主说了这个话，所以亚伯拉罕就说了，说主必差遣使者在你的前面，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那个 女子不肯跟你来，你就不要管了，这个事跟你无关了。然后下边再次强调，只是你不可以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在他的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说上帝一定会给我成就的，你不用管结果，你只管去做，结果在神。这叫做信心，是吧？所以这里边就有了信仰，因为他敬畏神，有了信念，因为神说你不可以回去，不可以跟当地的人合作，然后就有信心，你就只管做，结果交给神。结果呢，这个老仆人就起了誓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故事里边啊，里边有一个小细节，老仆人选了几匹骆驼，选了几匹骆驼啊？哎，选了十匹骆驼。记载十匹骆驼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选把这个数字写进去？啊？为什么选十匹骆驼？啊？聘礼很多，对吧？亚伯拉罕很有钱，对吧？这个不像雅各惨不兮兮的逃到他这个舅舅家去的时候只拿了一根棍子去了，其实有人说他走的时候带的挺多的，半夜半路叫他哥哥又给劫回去了，是吧？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他自己说的啊，当时去找老婆的时候是他自己打了14年工才赚了他老婆，对吧？你看这个以撒就很幸运啊，他爹派了十匹骆驼啊，带着金银首饰去给他娶妻，这个是很重视，非常重视一件事，对吧？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每次我讲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娶妻的这个给他儿子娶妻的故事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喜欢这个老仆人，对吧？我曾经问过大家，对吧？每一个人在圣经里边几乎都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人，我不知道你们特别喜欢谁。这个是我在圣经里边特别喜欢的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最早的他的管家。为什么特别喜欢他呢？啊，因为这个人啊，他有名字的，他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我特别记得了啊，不光是因为我读了圣经啊，就是因为上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有一个司机叫艾利。有人还记得这位司机吗？是个小老头啊，鼻子这个留着那胡子。咱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叫艾利，他其实就是艾利阿扎的简称，这个人叫以利以谢啊，叫艾利阿扎。那么所以这个人也他虽然是个穆斯林啊，但是他也是信奉也对圣经有信仰的，是吧？所以他起了个名字就叫这个老仆人的名字。那么这个老仆人呢，他本来在这个家里边啊，是被亚伯拉罕立为继承他家业的那个人。哎，就是他亚伯拉罕那时候75岁没孩子，就是说他是个大马士革人啊，本来说这个就是他来继续当主人，因为他是个奴隶嘛，现在他要当主人了。你知道从奴隶变成主人那是不得了的变化，他是整个亚伯拉罕家族的拥有者了。结果过了25年以后，以撒出生了，把他的位置给取代了，他又变成了一个奴隶，是吧？虽然是很高级的奴隶，但是还是奴隶，是吧？这个人对以撒，按照一般的人来说会怎么样呢？哎，会非常非常嫉妒他，对吧？讨厌他，找个机会把他搞掉，对吧？但是我们看到这位老仆人对以撒的忠心程度真是不得了，所以透过他给这个以撒娶妻选这个妻子的时候，因为他不知道神选的是谁，对吧？他就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选的，所以他就走啊走啊走，哎，就来到了拿赫的城。我查了一下，不知道拿赫的城在哪里，大概就在米索不达米亚某一个位置，但是无论如何，那个地方离着亚伯拉罕当时所住的地方呢，最少有1000公里，是吧？所以那是一个相当远的路程，对吧？这个牵着骆驼，10匹骆驼跟着他一直走，走多长时间呢？对吧？不知道，得走1个月最少，是吧？就到了拿赫的城。相信正像他自己祷告了，说，哎，他问当地的人的时候，当地人告诉他去祷告，说，主啊，谢谢你啊，你就带我正好走到我主人家里边的城了。然后他就在上帝面前有一个祷告，他说，我看见哪一个女子啊，这个如果我和她要水喝，他就说你给我水喝，而且要给你的骆驼水喝，他说但愿这个女子就是这个你给我主人选的妻。好，他在给主人选妻的时候，你看有几个条件。他说我看见哪个女子，这是第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啊？看见，当然有才能看见，对吧？还有什么条件？他看见了一些女子来打水，正好傍晚要出来打水了，对吧？很多女人都来出来打水。他说我看见哪一个，要漂亮嘛，对不对？我要先看得过眼嘛，所以我的眼睛先过了我的眼关，对吧？所以老头看哪个最漂亮，对吧？哎，就他了，对吧？然后和他要水喝。他说你不但给我水喝，而且还给我的骆驼喝。这就是刚才我问的10匹骆驼。请问弟兄姊妹，10匹骆驼喝足了要喝多少水？一个骆驼一顿，一般的情况下成年骆驼喝50L水，他一餐就可以喝50L水，因为他喝完了以后他就可以很长时间不喝，对吧？10匹骆驼就是500L水， 500L 水多少？半吨呢、啊。然后这一个女子就拿着一个小桶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打500L 水。如果她的桶是5L的桶，不算小了，对吧？跑多少趟？跑100趟，在那个水这个井里边上下走，上下走100趟。这表示什么意思？所以圣经里边记载的这数字都不是白记录的，是吧？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这个女人，第一，非常的漂亮，对吧？选的，对吧？第二，她非常的好客，很善良，对吧？因为这个老头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这个老头，对吧？你看这个女人给这个利百加，给这个老头喝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细节的动作。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有？啊？哎，用手托着给这个老头喝。你知道这个喝水啊，一般都是自己拿着喝，对吧？你给他喝，不是给倒灌脖子里边去了吗？对吧？对吧？所以那么大一个桶，你给他端着喝，对吧？他一喝不呼噜一下的事儿，就表示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非常细腻。因为这个老人走了一天了，对吧？很累的，对吧？他就抱着这个罐子，轻轻的给这老头喝。所以你透过这个细节的动作，就可以描述利百加这个人的个性。那么他这么细腻，同时他又非常的强壮，对吧？可以上下跑上百次，打那么多水给骆驼喝，这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利百加这个人，上这个老仆人说：“主啊，感谢你救他了。”对吧？然后他才把自己是谁来的，目的是什么，把金子银子，你给他的东西不得了，一对镯子50克的金子，那多少钱，对吧？所以他哥哥一看见这金镯银镯，把那个眼就亮开，马上就同意了，对吧？他拉班那个伙计就是这么一个人。但是神就成就了这件事情，亚伯拉罕因着信，神给他成就了。时间的关系，我只讲一个结果。利百加拯救了亚伯拉罕的家族。圣经里边神直接对女人说话的时候不多。上帝知道以撒这个家伙有点渣，因为他对上帝不大信。咱们礼拜天礼拜星期四晚上查经的时候讲过，对吧？因为神已经拣选了雅各，不要以扫，对吧？他两个都是以撒的这个孪生兄弟，对吧？可是在他们出生之前的时候，神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不是跟他爹说的，跟他妈说的。因为上帝知道他爹不听话，所以不跟他说。你知道神跟什么样的人讲话？你常常听不见上帝的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听话。你听话，上帝就跟你讲话，就这么简单。你不听话，上帝跟你讲也没用，对吧？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向一个女人说话，就跟利百加说话，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结果他爹听了以后，看着这两个人的性格，他爹就喜欢以扫，喜欢他哥哥。为啥？哎，这个家伙就知道吃，对吧？跟他中国人一样，对吧？所以咱们中国人祖先之所以没选上，就因为太好吃了。这个一吃什么都忘了，对吧？一看见吃了眼都绿了。以撒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明明上帝说我要雅各不要以扫，对吧？他非要给以扫祝福，而且他给以扫祝福的时候很狠呐、啊，对吧？就是叫你的兄弟永远拜你。就是说叫雅各，你上帝你要雅各，我就叫雅各拜以扫，你怎么地吧？哎，这个以撒就这样一个性格的人，你看到他闷不出的，他好像很软弱，其实不，他内心里边是个非常刚硬的人。就是在那个时候，虽然利百加做了一件不诚实的事，所以他就跟雅各说，他听见他爸爸要给以扫祝福了，他说雅各你赶紧去，对吧？我来帮你，是吧？他哥哥有毛，是吧？他都用皮给他包上，都给他处理好，把衣服给他穿上，喷上他哥哥的香水，对吧？然后叫他去骗他爸。虽然利百加做了是件欺骗的事儿， 但是这件事情却拯救了亚伯拉罕的家族，因为不然的话，他爸爸把这个祝福给了以扫，这个神的救赎计划就完蛋了，是吧？所以神知道这个利百加对亚伯拉罕的家族有多么重要，所以在亚伯拉罕给儿子选妻子的时候，神做成了这一切，他的仆人老仆人只是一个忠心的人把这个事做成了而已，对吧？所以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谋事在人怎么样，成事在天。那么这个谋事不是说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谋事，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谋事情的时候，神来负责给你成就。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又看到了亚伯拉罕的信仰、信念和信心，并且在现实生活当中他是怎么用的，最后神怎么保守他的。那么一直到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是谁？以色列就是利百加的儿子。愿我们从这个故事里边来学得我们的教训，看看我们在交友、选配偶，这个在我们实际跟人交往用什么样的原则。我们不再，我虽然我们中国人，但是我们不再用入乡随俗，而我们懂得坚持我们的真理，用敬畏神的方式来建立我们每天的生活，这个表现在我们大事小事的选择上。阿们，愿神祝福大家。
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信靠顺服。
我与救主同行，在主风里光荣
顺服，无怨在主脚。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给了我们风和日丽的环境，也感谢你供应我们丰富的干净的饮食，使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敬拜你，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更要感谢你，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